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啊，可以向许哥请教，我们共同学习来怎么打理好我们后院的这个时间了哈。等一会儿我们也会开放热线电话。那么同样，我们每期开始之前要先请许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比较值得关心的一些园艺知识的小专题哈。今天许哥想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枣子。这个枣啊，是很多华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从养生的角度，还是这个比较喜欢吃的角度，很多人都愿意种哈。那现在在这个时节，我们家中如果想种枣子，或者已经有枣子的朋友，现在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好，那现在呢，我首先就要讲我所说的枣子啊，在这里绝对不要用种子去种，自己种，你宁可在外面去买，因为用种子种，差不多 99.9% 它都会变种。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枣子绝大部分都是嫁接的，都是嫁接的。你如果说你家的枣子好吃，我吃了你家枣子，剩下那种子我拿去剥的话，就不会是你家的枣子了，就变回你的父那个枣子的父母本去了，就是最差的被遗传下来了。
其实许哥，这是不是同理可证啊？就是很多如果是嫁接的植物物种，它其实通过种子都种不回我们已经通过嫁接得到的这个样子呢？
答对了，就是这样。
OK， 好。所以枣子我们就吸取教训哈，千万别以为我们获得了一个好吃的核就能种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哈。那应该怎么尽量种，让它种到好吃呢？
好，那我先讲栽培的时期啊，栽培的时期，大部分最佳的栽培时期是在秋天落叶的时候，你去如果你买到的话，或者你要移植的话，就是在秋天落叶的时候你去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时候准备开春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月份的时候移植或者栽种新的植株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现在就是好时机。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施肥呢，我要讲长话短说，因为时间实在很短。
好，
那施肥呢，氮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月份，你要让这枝条啊发育啊，增加它的结果，你这个时候要施氮肥。氮肥呢，我们讲化学肥料的话，就是21:00了。
尿素。
尿素。那要不然你这个同一个时间你就施有机肥，比如说鸡粪啊、马粪、牛粪都可以。那很好。但是呢，
好，
另外一个你要让它这个果子啊能够要甜的话，或者是它的浆汁啊要多的话，那你就要施什么15:15:15，就是磷钾肥了。那磷钾肥什么时候施？
15:15:15和那个16:16:16就差了一个氮是吗？
没有，我现在21:00:00是氮 ，OK。它现在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个字第一个号码就是氮肥嘛，氮磷钾顺序排下来。21:00:00是氮嘛，磷和钾都没有了，它是纯粹的就是尿素了。
OK。
好，那我说的16:16:16或者15:15:15，就是氮磷钾这三种都有的。但是呢，你在街坊上几乎你买不到磷跟钾肥了，所以说，
对
我就说15:15:15，
很难看到
很难很难，真的，或者是16:16:16。
许哥，您一般是怎么买？
在家里的话，我就是买16:16:16或者15:15:15。因为它磷钾都有了，那氮肥还有，我还是要施的嘛。OK， 但是呢，你这个氮这个磷肥。氮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施，等到它开花结果了以后啊，那个种子差不多有你一个 小拇指，小拇指一个指甲这么大的话，小拇指的指甲在半截，小拇指的指半截、
嗯、
OK 这么大的话，你就改成16 16 16，或者是15 15 15，因为有些地方
小拇指的半截，您可以再描述一下吗？什么小拇指的半截
啊？比如说小拇指啊，你不是有三节吗？
对啊，
那头的第一节的一半这么大的时候，你就把它改成16 16 16，或者15 15 15，因为有的地方可以买得到16 16 16，可是买不到15 15 15，可是有的地方呢，你可以买得到15 15 15，买不到16 16 16，一折万都可以、
嗯、对
OK。 那施肥呢，
所以就衡量它的那个高度，长到小手指节半指节的时候就换，是不是？
不是，是结果，结果不是它的高度，是结果，结到这小指头的半截、
哦、
半截这么大，你就换那个16 16 16的那个化学肥料，因为你已经施过鸡粪了嘛、
嗯、
你这个月已经施过鸡粪了，那每三个月施一次鸡粪、牛粪、麻粪。
明白了
OK、嗯、好，那这个因为这个藻质的施肥啊，藻质的施肥一般来讲啊，它比较比其他的果蔬要少，所以说也不要去、哦、特别的去施肥多少多少。但是呢，那第五点呢，我现在讲的就剪枝，最好等它发芽的时候再剪枝，因为你先
等发芽是吗？
等发芽的时候才剪枝，因为什么？藻质在冬天的时候叶子全部落光了，你很难很难会看得出来它的那个枝条哪一个是活的，哪一个是死的，是干掉的、
嗯、
所以说等到发芽的时候，你等到一发芽的时候，该因为它的芽一发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时间发，所以说你看到发芽的时候，有发芽的那就是活的枝，没有发芽的那就是干枯的枝，你就把它剪掉就对了。
哦，很聪明的判断方法哈，现在就应该可以了是不是？
没有，现在还不可以。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发芽，
等等、啊、
要等到下个月二月份。
哦，
二月份它就、
okay.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果树啊，除非它是常青常绿的这种灌木、嗯、比如说柑橘啊这些东西啊，或者枇杷、
嗯
啊、那其他像苹果、李子、梨子，像枣子、
嗯、
都是，还有石榴都是落叶果树啊。所以说你这个枣子啊，枣子的剪枝啊、
嗯、
很多人就说哦，我现在剪，现在枣子你绝对不要剪，你剪掉、啊、会把你今年要结果的枝很可能都剪掉了。
嗯，
因为它
别操之过急。
对对对对，我是指枣子啊，我不是讲其他，今天我讲枣子，我只讲枣子。
好，
对，
明白了。好，那许哥您讲了这个施肥了哈，那浇水方面呢？
浇水啊，
做比较好。嗯，
这个枣子不要种在太湿的地、
哦、
不要种在太湿的地，你可以比如说所谓太湿的地啊，比如说你 这块地本来以前是种什么，种比如说空心菜的，或者种稻子的，
嗯，
像这种地你最好不要去种它。
为什么
不要去种藻子？因为它不要那么湿黏的土，它的土壤啊、
哦、
藻子的土壤比如说沙土啊黏土啊，它都很能够适应的，但是它不能积水的土。
嗯，明白。
它喜欢潮湿的土，但是它不要像种水稻啊，或者种这个空心菜这种土啊、
嗯、
除非你、
嗯、那就证明也不能让这个地有什么低洼不平的地方，不然不就容易积水了。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好，
那就是
好，那我们
就这么简单了、
啊、好，那浇水的频率呢，浇的量是多少呢？
现在开花的时候你一直保持，比如说你一个礼拜啊，你如果你的果树旁边有围那个栏杆的话啊，那个砖的话，你一个礼拜浇三次。
嗯，这指的是大枣啊，枣子一个礼拜浇三次。
对对对对对，三次。
好，
哎， 这个时候
你教多少呢？
就教到八分满嘛，像那砖块砖块的旁边那八分满，你每一次教就教八分满就可以了。
嗯、OK， 好。
对，
那差不多就清楚了哈。
是，
那有如果有些朋友说他没围那个砖呢？如果比如说我浇几 gallon，
你浇几 gallon， 因为你没有围的话，要不然你就拿那个土啊，在旁边围着一圈，像一个城堡一样了、啊，你就把水灌在那个土堆的中间嘛。
哦 ，OK， 也是个办法哈，
也是个办法。对，你用旁边围那个土堆。你在种的时候不是有挖一个洞的土吗？你就把那一个洞的土就围在你这个树的，但是围稍微大一点，不要太小，大概超那大的那个距离呢、嗯、半径就是 你一个半径差不多20公分吧。
嗯，
嗯，就是这么大、
okay。
嗯，其实你说不20公分也不是很大，20公分呢围一圈，你灌下去的水啊、哦，差不多就八分满，一个礼拜灌三次、嗯、因为为什么？因为枣子它开花的时候它的花会非常多，但是它的落果也会很多，但是如果说你的浇水不足的话，它的落果会更多。
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哈、啊！而且许哥谈到的说，如果你有这个果树旁边围那个砖的话，或者是这种简易的方法把它围起来的话，您浇的水比较更容易渗透到根部哈，而不
是
说流的到处都 是。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有帮助的哈。
对对对，
好好，非常谢谢许哥，刚才讲的是我们是谈的关于怎么种这个枣子啊，还有在现在这个季节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继续带您聊更多有关于后院的话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欢迎大家回来啊。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热线电话打开，欢迎所有啊刚才听了许哥讲枣子这个话题的朋友，有没有说想进一步询问的，或者是您家里其他后院种的其他东西啊，现在遇到了一些打理上面的困难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在许哥进一步请教您之前呢，丁月想在这里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就是周末的活动信息。好，那这个是我们希望之声啊在这个接下来就是1月22号的时候特别请来了两位就是高端的理财专家哈，还有这个法学博士，跟大家来去讲解因应现在这种税改的形势下哈，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来保障我们的财产哈。那这个话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关心，上一次讲座之后也有很多人说意犹未尽啊，还有更细节的问题想请教，所以呢我们又把两位专家请来了。那主要这一次的就是说话题呢是结合着说退休税务改革哈，到底该怎么应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意识到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美国退休税改啊是做了一些调整，它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传承下去，它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规则上的变动哈，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也问到我们，那我们这次就请专家来一并的为大家解答。那很多人也想到用信托的方式来传承保障我们的财产，那具体又该怎么做好呢？在这个讲座上呢都会就是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哈和方案的这种讲解。那感兴趣的朋友就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讲座是定在1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那想要参加的朋友赶快报名，发短信到510-603-9006，510-603-9006啊，发个短信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个线上讲座的 link 呢发给您就好了。好，那占用了一点时间哈，接下来再来问一下许哥哈，在我们接电话之前，您有没有什么关于种植枣子还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它的那个剪枝啊，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有徒长枝，所谓徒长枝的意思就是说，它从根部或者从枝条主干上面突然会长一颗莫名其妙长了一个特别发达的一根枝条。会长出来，会长得比其他的枝条要健壮，要大，它就 但是这种东西这一根枝条我们叫做徒长枝，因为大家都是慢慢长的速度都一样，就它长得特别快而且特别旺特别大啊，你这一根如果
长，好像我记得以前有听众朋友也问过哈，就是像这种枝它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要留着它吗，还是要怎么处理它呢？
绝对不要留，也不要把它剪一半，就是贴着它主干，直接贴着它主干把它剪掉，整根剪掉。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
这个东西在很多植物上面，比如说柑橘类，柑橘类很常发生，不管你种的是柠檬啊或者橘子啊或者 lime， 会时常会有发生这种突然长得特别健壮的一根枝条，我们叫做徒长枝。那你要把它剪掉，就贴着树干主干把它剪掉，不要让，因为它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只会浪费这一棵水果果树的养分。
OK， 别以为说哎又长了一个这么好的枝哈，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玫瑰也会发生这种情形，玫瑰也是时常会发生。
是吗？
从它玫瑰会从枝条或者从根部从土会另外长出一颗来，但是那一颗长出来它所开出来的花跟你原来的这一颗花可以说完全不一样，甚至于它不开花，你就要连根把它去掉。
好，那像这种突然长出来的枝是不是都有蹊跷呢？就是可不可以以此类推，就是徒长枝都不要留它比较好呢？
是的是的，对对对，全部贴的杆或者贴的土面把它剪掉，把它去除，完全去除，不要舍不得，因为它只会浪费你这一颗本身的养分。
好的，谢谢许哥的提醒哈。好，那么接下来就把热线电话打开哈，其实我们一直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对于我们刚才讲的话题，您有什么想进一步询问的，或者您自己在打理后院中遇到什么难题，不知道有什么病虫害啊，怎么处理啊，剪枝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哈。我们接下来就开放热线，您可以直接请教许哥，888-275-1628。好，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哈，许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怎么称呼您？
我姓李。姓李，李太太。
你好，哎，李女士，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刚刚谈到剪枝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种了大概两三年一个芭乐，去年的话都结得蛮漂亮的，大大的，像那个泰国芭乐，像手掌这么大，然后也蛮甜，很好吃。那次是长得不多了，大概五六个。那么之后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没有剪枝，我看它长得好像蛮多，很可爱，也是不舍得剪掉。那现在长出来之后，现在有的大有的小，大的就像泰国芭乐，旁边要有几个很小，叫做半个拳头这么小。然后经过这次那个冬天这个寒害，最近的这个，结果上面的那个叶子整个都枯了，从叶尖开始卷卷枯。然后过几天我就把它那个头剪掉，我担心剪掉之后会不会像许哥讲的，以后就从旁边就开叉了。那然后再过几天下来，然后下面也陆续通通都咖啡，就是说整个卷卷的变成咖啡色了。所以我几乎都把它前半截都差不多，现在只留一串一串那个芭乐在上面。所以我的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芭乐的梳枝的方法，因为第一年有梳就结果长几个，虽然很少可是很好吃，现在变成寒害弄了一半，大大小小这小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是整个拔掉呢它还会不会再长，所以我现在挂在那个枝头上，它现在有一点，因为大概是下雨的关系，它有些地方就呈现了原褐色的斑，那然后有时候越来越大，所以我就不得已那个长斑的我就给它采下，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把这些小的剪掉，留着大的它还会再长吗？所以这个碰到这种寒害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拿什么东西把它盖起来，所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做才好。那么我这个这颗芭乐长了大概150公分，是做成碗像直立的像碗状的这棒棒糖形的，那个现在就长了150，有几根长得特别长，变了160，我也不知道怎么剪枝，所以可不可以告诉我，就说我怕剪错剪到结果枝去了。 我记得许哥以前讲过，好像第几根条的时候，那个果结果子会长得很甜了、啊。因为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剪，就是那然后该怎么样做肥料呢？现在因为烂的地方开始蚂蚁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拔蜡的怎么种，怎么要不要需不需要肥料，它的疏枝方法跟怎么样防寒，可不可以请许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第二个就是说那个韭菜的话，以前长得很好，可是经过这次寒害有很多黄黄的出来，我们后悔没有听许哥好像拿个黑布把它盖起来，当时也许变成韭黄大概很好吃。不过我不太没有试过，那是不是用那个一般人家铺那个木屑盖草坪，就是防不要草，就整个盖木屑的那个木屑下面一层，那个不是垫个黑黑的布吗？用那种布可不可以？如果这样盖起来之后，那个下面韭菜是不是继续要浇水，它会不会烂掉？到底是怎么做？第三个就是说那个朋友送了很多柿子过来啊，简直一下子吃不完，摆冰箱也会坏。我突然想起来说新埔做那个九降风的那个柿子饼很好吃，那么我知道他们好像有慢慢把它压扁，可是这个气候也不太适合，可不可以用干果机？那然后有时候上面到底是青的梅还是白的梅，我不敢分辨会不会是梅还是毒，所以整个都丢掉了。它是能够用干果机去干吗？因为是有时候柿子摘的太多下来好像也很烦恼。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无所谓那个许哥有没有空答，就是说现在那个台湾像莱猪问题很重，我们有时候去超级市场或者垂头就买猪肉，或者一般我们买的超级市场买的猪肉会不会吃到莱猪啊？要怎么分辨？我的问题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好，我们记下了您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516228，其他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哈。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一位刘太太，您好。
哎，你好，谢谢接听我的电话，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我那个枣呢，就是说像高度在我肩膀那么高吧，我是6.5哈。那么就长的枣的那个大小呢，就像两个黄豆粒儿那么大，就是不知道是这种呢，还是说是可以长大。另外呢，这个施肥的时候呢，就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可能也不对，就是说那个肥和就是说是从那个就是根尖上吸肥，所以说呢，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肥要浇在就是放在那个树的那个按着树最长那个枝的画一个圆圈，在它的外围上施肥，不知道这是对不对的。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介绍，就是说现在有的地方好像可以给那种 free 的那个木屑，但是好像没有经过处理，像买的就是各种颜色都处理过的，像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要，就可不可以放到家里面，有没有能把那个美什么菌呢带回来？谢谢。
好，现在到了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了，等下回来呢，我们会请许哥一一为大家解答，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是许哥。
接下来就请许哥辛苦您哈，几位朋友的问题请您先帮我们解答。首先是关于这个结果枝的哈，这个拔蜡的问题。
好，李女士说，第一个他两三年呢拔蜡，那个时候结得很大很好吃，肉很像泰国拔蜡这样。这个是怎样讲，拔蜡如果说不管是拔蜡或者任何果树都一样，你的管理如果得当的话，它结得多，它的果实还是会很大，那是管理的问题。但是因为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结得少，自然而然的养分都到了这几个拔蜡的上面，所以说这几个拔蜡就会很大。但是如果说开花结果的时候多，可是你的管理或者保养不好的话，它会结得多，但是呢它每一个果子都会因为养分的分散，所以说每个果子它就不会很大。但是你说它要怎么剪，那个还有一点 现在冬天因为天气冷，芭乐的树叶多半会转成红色或者是咖啡色，会比较颜色越来越深，它天气越冷的话它就越深。但是呢，它叶子没有生病的话，你不要去用人工的方式去把它剥掉或摘掉，绝对不要，让这个叶子自然而然的保留到春天的时候，它发芽的时候，长新叶的时候，它这些变色的这个叶子，芭乐叶子，要么它会再恢复，如果它伤得不重的话会再恢复，如果它伤重的话，它的新叶长出来，它的红叶或者比较深色的红叶，叶子变红的叶子，它就会自然的脱落，但是你绝对不要用手去剥它。你说它的叶子卷了，芭乐它这个病虫害很少，在这个地方，在湾区这个地方很少有病虫害。不过呢，如果它有病虫害，你也不要用手去把它剥掉，甚至于你不要剥的那个有卷的叶子的那个，你把它剥了以后就丢在地上，不可以，你要把它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丢掉，绝对不要，要不然那个病虫害它碰到了土以后，它 那些菌类它会在土壤里面，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孵育成功了以后，你拔它就会生病。所以说
okay, 好，
你在剪枝的时候就是也不要剪的，就是你让它能够四面八方的太阳都能够照得到它就 OK 了。但是芭乐它有的种会很高，差不多有一层楼这么高，你不要它那么高。如果说它现在有篱笆这么高的话，你就平头剪，把它剪，就是这样剪，让它从旁边发很多的不同的枝条出来，那今年就不要再去剪它了，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再剪。韭菜生病该如何？韭菜生病呢，你刚刚讲说用那个木屑，不是木块哦，是木头屑，就锯那个木头的屑 OK 那很好，但是呢你在每一条韭菜的行距中间不要铺塑胶布，绝对不要铺塑胶布，你就直接把木屑铺在韭菜与韭菜的中间，但是绝对不要铺塑胶布，免得造成它土壤的空气不流通，会影响到它来年的这个韭菜长得不好。那韭菜呢，这个时候因为冬天它都长得不好，你就贴了土面，把上面的叶子全部剪掉，因为现在它也长不好，它不是冬天的东西，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要施鸡粪，施在这个行距的中间，把鸡粪或者牛粪施在中间，然后上面再盖好的土，好的土，你去买的新的土盖在上面，我们叫做覆土，覆土完了以后你再盖上，再撒上那个木头屑，木头屑就全面的撒上就好了，但是要浇水，那个你就去找那个病虫害的药，就去喷洒，这个时候喷这个药是对的，因为它会有很多的黑虫，小黑虫，其实韭菜它就是这个小黑虫。第三个呢，柿子如何做柿饼？柿子呢，你要做柿饼
可不可以用烘干机？
可以，那个干果机，但是呢你要做这个柿饼的话，你必须要把皮给先给削掉，皮要先削掉 OK、削掉以后就看你开的那个度数有多，它反正它就是一个温度，你开了以后少则差不多四天，多则七天，大概那个柿饼就可以熟了，而且不要烤得太干，有点湿湿软软的话自己吃很好吃，但是呢它上面你在烤的时候上面会结成一层白白的，那不是发霉，那是柿霜，柿子霜，那是甜的，它把里面的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糖啊给烤出来了，那柿霜那很甜的，那不是发霉。
OK， 但是这样烤出来不是我们平时风干的那个口感，对不对？
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是拿在太阳底下晒的， 拿在太阳底下晒的，但是在烘干机啊，它是24小时在那里烘，所以说啊，它的那个口感会比较干一点，所以说我刚刚说不要烤得太干，不要烘得太干，太干的话你咬起来就没有那个好吃的口感。
好的，明白了。下一个关于莱猪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台湾的新闻讨论的比较多，就是说这个猪肉里含有瘦肉精哈，莱克多巴胺，许哥有什么办法帮我们分辨吗？
哦，在美国吃莱猪的机会也说实在不大了，因为这个在美国四大这个肉商啊，他们都绝对禁止，就是禁止这些猪农啊卖这个莱猪的这个猪肉，所以说四大肉我们大部分在吃的这个肉里面呢、啊，应该都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有莱猪的，他是卖莱猪的话，他一定会标示，他不能不标示，在美国的规定是这样，所以说你要买到莱猪的几率说实在不大，反正别人的孩子死不光了，在台湾就是这么一回事。哎，反正他们有钱人他们吃不到莱猪的啦，达官显要他们吃不到莱猪，反正这个老百姓死光了跟他们有关系啊。
这个议题已经在台湾成为了一个社会性哈，甚至是政治性的话题了哈。但是在美国的话，我知道有个标签叫做American Grass Fed， 就是AGA 啊，它这么的一个，就是说你是美国草喂的这个猪肉，它就是说证明它并没有使用这个瘦肉精哈，所以大家也可以看有没有这个 AGA 的标签。
对，
说相对来说看起来就比较放心一点。
是，在美国这方面呢、啊，它也是标明的，如果有的话，它要标示出来，它有这个规定了、啊。所以说，在美国吃肉啊，说实在，在美国这个地方吃东西，我是很放心的啦。就算吃到来猪，我就装作不知道了，那也没有办法。
对，反正刚才说那个 ADA， 就是如果它有标的话，它就证明没有啊，没有这个瘦肉精，就比较安全。
是。
好，那最后我们还剩两分钟时间哈，许哥，那个枣子的问题。
啊，刘太太说这个枣子哦，长得差不多，我看大概五尺上下啊。她说第一次长得只有两粒。好，这个枣子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说清楚，这枣子如果是种子种出来的话，要两条路。第一条呢，因为你说才结了两粒，这个核很大，好像不知道是好吃不好吃，但是核大的话，通常枣子在这里种的，你是去买整株买来的这种枣子树的话，你去种的话，核一定很小，不会很大。 OK， 那是改良过的。但是你如果说吃到的核很大的话，多半都是种子种出来的，两条路给你走。第一条路你把它挖掉丢掉，第二条路呢，你就把它剪了以后找懂得的人来帮你接，比如说他家有枣子树，而且很好吃的枣子树，把你家的枣子树剪掉了以后，不是挖掉，剪掉了以后请他来你家帮你嫁接，等到来年的时候、
okay.
你就会吃到他家的很好吃的枣子。 OK，
怎么施肥？
怎么施肥啊？不是说要长的那树的什么一半，不是，你今天你枣子树种在那里的时候，你的那个手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的手掌从你的枝干，你的手掌一巴掌的手掌的距离，你就撒上鸡粪、牛粪、马粪，或者是这个21100化学肥料都可以。尽量不要把肥料，任何果树任何植物，不要把肥料直接跟它的树干果实的树干碰到在一起，你碰到一起的话，因为它太咸了，它会损害它的那个树干的表皮，影响到它的那个水分的输送。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施了肥以后，你灌水你浇水，然后再铲一点那个原来的土，搅和一下，然后再灌水，碰到一点这个鸡粪、牛粪、马粪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整个去碰到它的树干。
好的，明白了，谢谢许哥哈。那我看到线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但只能跟 你们说声抱歉了哈，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期呢同一时间哈，我们再继续为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